对。
那时犹大离开他弟兄下去，到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去。犹大在那里看见一个迦南人名叫苏雅的女儿，就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她就怀孕生了儿子，犹大给她起名叫尔。她又怀孕生了儿子，母亲给她起名叫厄南。她父又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示拉。他生示拉的时候，犹大正在基西。犹大为长子尔娶妻，名叫他玛。犹大的长子尔在耶和华中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犹大对厄南说：“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让他尽你为弟的本分，为你哥哥生子立后。厄南知道生子不归自己，所以同房的时候便宜在地，免得给他哥哥留后。厄南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犹大心里说：“恐怕示拉也死，像他两个哥哥一样。”就对他儿父他玛说：“你去，在你父亲家里守寡，等我儿子示拉长大。”他玛就回去住在他父亲家里。过了许久，犹大的妻子苏雅的女儿死了，犹大得了安慰，就和他朋友亚杜兰、希拉上庭拿去，到他剪羊毛的人那里。有人告诉他玛说：“你的公公上庭拿剪羊毛去了。”他玛见示拉已经长大，还没有娶她为妻，就脱了她做寡妇的衣裳，用帕子蒙着脸，又遮住身体，坐在亭拿路上的以拿应城门口。犹大看见他，以为是妓女，因为她蒙着脸。犹大就转到他那里去，说：“来吧，让我与你同寝。”他原不知道是他的儿父。他玛说：“你要与我同寝，把什么给我呢？”犹大说：“我从羊群里取一只山羊羔，打发人送来给你。”他玛说：“在未送以先，你愿意给我一个当头吗？”他说。我给你什么当头呢？他玛说：“你的印、你的袋子和你手里的杖。”犹大就给了他，与他同寝。他就从犹大怀了孕。他玛起来走了，除去帕子，仍旧穿上做寡妇的衣裳。犹大托他朋友亚杜兰送了一只山羊羔去，要从那女人手里取回当头来。却找不着他，就问当地的人说：“伊拿应路旁的妓女在哪里？”他们说：“这里没有妓女。”他回去见犹大说：“我们没有找着他，并且地方的人说这里没有妓女。”犹大说：“我把这山羊羔送去了，你竟找不着他，任凭他拿去吧，免得我们被羞辱。”约过3个月，有人告诉犹大说：“你的儿父他玛做了妓女，并且因行淫有了身孕。”犹大说：“拉出他来，把他烧了。”他玛被拉出来的时候，便打发人去见他公公，对他说：“这些东西是谁的？我就是从谁怀的孕，请你认一认这印和袋子。”殡葬都是谁的？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有印，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寝了。他玛将要生产，不料他腹里是一对双生。到生产的时候，一个孩子伸出一只手来，收生婆拿红线拴在他的手上，说。这是头生的，随后 这孩子把手收回去，他哥哥伸出来了。修身婆说："你为什么抢着来呢？"因此给他起名叫法勒斯。后来他兄弟那手上有红线的也伸出来了，就给他起名叫谢拉。
好，谢谢慧莹啊，这一段30节也蛮长的啊。大家记得的话，上次我们读的时候还是讲的是约瑟啊，然后这边呢突然插了这一章进来，讲犹大与他玛。那我们可以想一想啊，为什么这个创世纪摩西他这个地方要把这个犹大跟他玛啊，把它写在这边啊。第一个，我们可以想一想啊，这个犹大支派，它是以色列人12支派的首啊之首。但是其实犹大他不是老大，对不对？犹大他是老四。但是当他们排顺序的时候，像我们最近灵修读到那个民数记啊，他们每一个支派要排队啊前行的时候，有排第一队、第二队、第三队的。排第一队的就是犹大，然后到了新约啊，耶稣也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然后说君王也都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所以犹大支派在12个支派里面是很特别的。那为什么呢？圣经大概就是这一章啊，给了我们一点 hint 啊，为什么犹大支派可以做12支派的首？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玛啊。他玛是耶稣家谱里面中的第一个女性。耶稣家谱里面啊，大概有4位吧，是不是？他玛是第一位，之后还有妓女喇合，对不对？还有路德，后面还有吗？最后
八十
就是
八，
哦，
乌利
八
亚
十。
的妻子，对。
OK，所以他玛他是第一个哈，所以这2个人都蛮特别的哈，所以这一章呢就告诉了我们为什么他们2个会就是一个是在12支派里面做首啊，一个就出现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OK，然后这里面他就主要就讲到犹大他背信啊，他没有让小儿子示拉尽他为弟的本分。因为之前犹大他生了3个儿子，一个叫尔，一个叫二男，然后这个他玛呢是第一个儿子尔的太太，但是圣经里面就讲这个尔行恶，在耶和华的眼中看为恶，神就让他死了，所以就是没有后代死了。那当时的习俗可能不光是就是。雅各他们吧，应该是当时那边普遍的习俗，就是要是谁他没有后代，那么他的弟弟呢就有这个责任把他的嫂子要娶过来要让他传宗接代。所以犹大呢开始呢，他就让他的第二个儿子二男去娶了这个他的嫂子吧，他玛，要让他能够传宗接代，但是这个二男呢，知道说生的孩子呢不归他，所以他写便宜在地所以就没有让他玛能够有受孕的机会。然后这个在神的眼中呢，看为是恶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啊，这个为什么看为是恶？因为他要是哥哥没有后代的话。那比方说，我现在，我有财产，然后我2个孩子，那我就分给2个孩子，对吧？如果我只有1个孩子，那我就全部给这一个孩子那他这个也是一样啊，他犹大有3个孩子，那么老大没了啊，然后老大没有后代，那么以后犹大的财产呢，就跟老二、老三分了，他就分得更多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二男他其实是有私心在里面的啊，他就不想啊，好像有点想要独占父亲的财产一样啊，他不让他的哥哥那一边有后代， 所以神的眼，在神眼中他是这个恶事，所以就让他死了。可是呢，在犹大看起来呢，他好像不觉得是他的孩子做了坏事，他觉得好像是这个他玛有问题。怎么两个孩子跟他在一起，结果两个都死了？所以呢，他明明知道他再来应该是要让他的小儿子示拉尽他作为弟弟的本分啊。然后犹大也这么说了，但是他没有那么做。等到他的儿子示拉大了以后，他没有这么做啊。所以就讲到犹大他背信。那另一方面呢，他玛呢，他却千方百计啊去算计，他为了就是要为他的丈夫去留后啊。所以这一章大概就是讲了这件事情。那我想到的两个问题啊，请大家可以一起来想的，就是看看这两个人啊，从这一章的叙述里面啊，看看这两个人，犹大啊，他有什么正面的地方吗？有什么负面的地方吗？还有他玛啊，就是请等一下我们分组了以后啊，第一组的就可以 focus 在这两个问题。然后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下一章，第39章。39章呢，就回到约瑟了。那我们亚如可以吗？读39章。
可以，39章读完是吧？
啊。
39章，约瑟被带向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波提法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约瑟原来秀雅俊美。这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的，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中没有一个在那屋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边去了。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就叫了家里的人来，对他们说："你们看，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家里，要戏弄我们。他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寝，我就大声喊叫。他听见我放声喊叫，喊起来，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到外边去了。 妇人把约瑟的衣裳放在自己那里，等着他主人回家，就对他如此如此说：“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那希伯来仆人进来要戏弄我，我放声喊起来，他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出去了。”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说：“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他就生气，把约瑟下在监里，就在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狱的眼前蒙恩。私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狱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进的所做的尽都顺利。阿门。
谢谢雅茹。所以再来这一段是39章呀，约瑟被囚。那前面讲到约瑟是37章啊，37章结束的时候就讲到约瑟他被卖入到这个护卫长波提乏的家啊，然后38章刚才就加入了犹大跟他玛的那一段。然后现在呢，就继续啊，然后就讲到说，约瑟呢，他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他从奴隶呢，一跃成为管家，变成在一人之下，众人之上，在这个波提凡的家里面啊，他就是只有这个护卫长比他大，然后太太没有交在他手中，其他的人都要听他的。然后后来呢，就讲到这个约瑟呢。他长得是秀雅俊美，然后这个波提乏的妻子呢，哎，就对他有兴趣了。他讲到他天天以目送情，啊，是天天啊。我其实这个天天他能够什么啊，抵挡这个诱惑。有的时候我们抗拒啊，一次啊，两次啊就不错了。但天天他都天天能够。都能够不惊不被诱惑，我觉得这个很不容易啊。然后呢，这个约瑟呢，他不从，结果这个主人的妻呢就诬赖他啊，说他侮辱了他啊，然后把他的衣服，他因为跑嘛，然后衣服就留在他主人的妻那边啊。后来呢，这个主人就把这个约瑟啊，把他下到监里去。可是，即使他下了监狱啊，他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监狱里面呢，他又成为一人之下，众人之上，就只有这个狱卒是比他大，其他所有人呢，又都交在他的手中。所以这里呢，我就想，我有几个问题哈，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下。第一个就是这一章里面，你可以看到约瑟，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然后第二个呢，这里面讲到说，波提乏呢见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他怎么知道耶和华神与约瑟同在？他因为这里面讲到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就代表第一个他知道有神与他同在，而且他知道他所信的这个神是谁，对不对？他知道他所信的这个神是耶和华。那这个波提乏他怎么知道呢？然后第三个问题啊，是我自己在想的，所以我也想请大家想一想，就是很多的圣经学者哈，都认为约瑟是主耶稣以外圣经所描写的最完美的一个人物。然后呢，这一章圣经里面又好多次讲到说是耶和华神与约瑟同在，所以我就想，是因为耶和华神与约瑟同在。所以塑造了约瑟近乎完美的品格，还是说约瑟他近乎完美的品格，所以赢得了神与他同在？这是我自己在想的一个问题，然后先啊，请大家也一起思想一下。那我们就先分享这2章圣经好吗？ 我们请牧师是不是一样把分组告诉我们一下？
好，我们分两组啊。第一组就请华梅带，好不好？第二组请师母来带，好吗？
好啊，然后要把人报一下吗
进去就都知道了。
？OK，那大家这个问题记得吗？大概就是都是分析人物吧。第一组就是想一分析一下犹大跟他玛，然后第二题呢就是分析一下这个约瑟啊，还有约瑟他神与他同在，是神与他同在在先，然后约瑟完美在后，还是约瑟完美在先，神同在在后？大概就是这两个问题。
好的，
好
那我们现在分组。
，OK，谢谢牧师。写的这里面我看到的一些，第一个就是他骄子大概不是很严因为他的第一个儿子虽然没有讲什么事，但是在耶和华的眼中看为恶，就死了，所以他大概骄子不严第二个好像也不怎么样，对不对？因为第二个娶了嫂子过来以后，他也一样带着私心，然后也死了。所以这个犹大他骄子不严神让他的两个孩子死了，他却好像觉得是别人有问题，他觉得是他的媳妇有问题，不是他自己儿子的问题。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他说谎，他怎么说谎？他说他的儿子，第三个儿子长大以后，让他去，让这个他玛可以有后代让他的大儿子尔可以从他的这个弟弟的后代，但是结果长大以后，他没有实现他的诺言所以他说谎。第三个，他不争重欲他的太太过世了，死了不知道在当时他们的习俗是怎么样了但是至少他纵欲，这件事应该，没有办法就是怎么讲就是他没有太太了然后呢，我想他应该在当时嫖妓这件事情应该也是错的吧，所以他到后来他会发现说，人家讲要是知道他嫖妓的话，他觉得好像破坏了他的名声一样，所以他应在当时来说这样子的事情应该也是不允许的但是呢，他就纵欲，他找了一个他以为是妓女的人。然后呢，第四个假冒为善是第二十四节。二十四节是不是讲到他要把他的二十四节讲到说，人家告诉说，他说他的儿媳妇做了妓女然后呢，他好像很正直一样他就说去把他拉出来，把他烧了。但是他都没有想到他自己去嫖妓，所以好像有点假冒为善的意思借着要把他的这个儿媳妇把这个做妓女的人烧死，显出好像他很有义、很正直的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点假冒为善所以他有很多负面的地方，可是他有一个正面的地方就是当那个他玛指出来。这个跟他行淫的人就是犹大，犹大他没有否认他马上他就承认了，他就说他玛比他有益而且后来呢，他就不再跟这个他玛有任何的关系了所以就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勇于认错的人至少当人家指出来以后，他就承认了所以。换句话说，就是他是一个愿意悔改的人吧，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好像神非常看重，神看重我们，我们做错事，是一回事，但是我们愿不愿意悔改，这是另外一回事，所以神挺看重我们愿不愿意悔改的。好，然后这就是。 跟犹大有关的。那他玛呢？他玛，我们一开始分享到的就是觉得这个他玛，对，我们因为一开始呢，有人觉得这个他玛他这么做啊，是不是也是一个好像自私的表现啊？他为了自己要有个孩子啊，但是呢，这个是从弟兄的角度看，所以我就问了我们小组里面的姐妹啊，看看姐妹们她们觉得她硬是要得一个孩子啊，她们觉得她这个心态是什么？是出于自私吗？还是什么？哎，我们小组里面的姐妹都觉得不是，就觉得她这个是觉得这个是她在尽她的本分啊，她好像她觉得她有一个责任在那一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样子啊。OK，所以这是讲到后面啊，她很忠心啊，她嫁给了尔啊，当时的人啊，我想大概当时的女人都有这么一个心态啊，知道他们的嫁人以后，他们的一个本分就是要为她的丈夫要能够传宗接代啊。然后呢，还有一个我看到正面的地方啊，就是她其实开始她是很信任犹大的，犹大怎么跟他说，他就怎么做，叫他回去守寡，他就回去守寡。他回去，他就一直穿的寡妇的衣服都没有脱，对不对？他说，一直到他知道了那个犹大啊没有守住他的诺言，他才脱掉他的寡妇的衣裳啊，然后假装是妓女啊。所以，第一个他很信任犹大，第二个他很忠心啊。他为他的先生啊，他就真的就守寡。然后第三个，忠心尽传宗接代的本分呢，就是他一定就坚持，他一定要从，一定就是要从他身上啊，要能够为他的丈夫能够传宗接代吧。还有最后这一个啊，我想到就是其实他也挺聪明的。他想得很清楚，他知道他的公公那个时候刚就是太太过世了，然后就用这个方法来引诱他，而且他应该也知道当时这种行淫被抓住是很大要付上代价的，但是呢，他却愿意付上这样子的代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要生这个孩子，我觉得这不是因为自私。啊，没有人会因为自私要把自己的命要去赌上的，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因为他觉得这是他的一个本分，所以这大概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犹大跟他玛正面、负面的地方，不知道其他弟兄姐妹，不一定我们这一组的啊，第二组的弟兄姐妹，你们要是看到有其他的。牧师师母也都欢迎你们来补充
呀，38章蛮特别的哈，这里3个人名都出现在马太福音记载的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犹大是一个，他玛是一个，再有就是法勒斯，这是很特别的啊，这一家有3个人进到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是主耶稣基督的先祖啊，而且都特别提到这个他玛是第一个姊妹被记载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圣经在创世纪38章没有交代他玛做这件事情背后他的想法是什么，动机是什么啊？但是看得很清楚，他就是要从犹大家生孩子，他就要为犹大家来传递这个呀后人啊。所以如果他玛在犹大家，他做了他家儿媳妇一段时间的话，他不可能不知道。雅各对犹大的那个祝福的话啊，所以他应该都听说过这句话，所以我们很合理的推测就是，他玛之所以后来在新约里面被记载在马太福音的家谱里面，是出于他的信心，因为从后面几个女子哈，都是看出是像路德呀，像这个拉合呀，都很明显他们是信心的榜样啊，那。他玛也是这样啊，虽然没有在旧约没有交代，但是因为新约能够提他在家谱里面特别记载他，应该也是一个信心的榜样啊。出于信心他，所以他执意 就是要在犹大家要为这个犹大家身后因为他有一个盼望将来的君王要从这个犹大家出来所以这个他玛是一个信心的榜样再有我们看这个约瑟，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约瑟太高了太超越了他简直就是这个耶稣基督的预表在他身上几乎找不到任何的毛病，挑不出任何的毛病。那这样的榜样呢，对我们是一个激励但是我们觉得学他很难呢，学约瑟很难，对不对？但是我们学犹大却很容易，对不对？犹大让我们觉得很 relate 他充满人性的一面，他有软弱，他有跌倒，他有情欲，这些呢都反映在我们的身上。犹大的悔改最后能够被列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让我们这些罪人看到盼望。上帝没有嫌弃他。上帝没有因为他做这些不堪的事情，把他排除在救恩之外，反倒是拣选他，让他成了这个耶稣基督这个12个儿子只有犹大这一支生出这个主耶稣基督来把他特别放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让我们看到盼望，让我们得到安慰，对不对？我们今天同样跟犹大一样软弱、跌倒。充满这个人性中的败坏的人，但是呢，上帝没有撇下我们，只要我们肯悔改，这是犹大在38章里面唯一看到的亮点。最后，他愿意承认，他愿意接纳他玛进来，然后呢，从这儿开始做正确的事情，不再这个放纵所以这是我们从这个犹大的身上看到这个救恩，看到福音。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来拯救我们这些罪人的。
好，谢谢牧师。哎，我可不可以问一下牧师，你说那个雅各祝福他的孩子的时候，说君王要从就是犹大支派而出，这个是雅各临终的时候才做的祝福，还是什么时候？就是是在这件事情之后，还是之前呢？
对对对，你讲的没有错，是在他之后，
应该是之后，对不对？
但我想就是说，之前的像亚伯拉罕的应许像这个以撒的应许这些祝福，神要在这一支雅各家里面要做事情，这个肯定是这个信息会传出来的家里不会不知道的。
OK，好，谢谢牧师。那我们现在就第二题第二组，我分现在分析一下约瑟。牧师这一组，请哪一位呢？
Peter 会代表我们。
OK，我代表我们第二组那我们第二组对于这三个题目有好多好多的分享，我觉得都非常非常好我就尽量把我记得的能够整理一下，然后师母、牧师还有弟兄姐妹们可以补充基本上第一题是，约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那我们这一组分享的就是说，约瑟在很年轻哦，17岁的时候就被卖掉，然后到这个被卖到埃及，等于非常像 teenager 就受尽了磨难哦。但是他很难得的一点就是他在磨难的当中他站立得住。然后他依然信靠神，那他有一个，我们都知道他有一个非常高尚的品格，这联系到第刚等一下的最后一题第三题，那约瑟在神眼中是看为好的，那他对于约瑟对于神呢有特别深刻的把握，他在这么艰苦的环境底下，他紧紧的抓住神，那一直把神放在心里面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刚刚米娅也分享说，他这个故事很激励哦。这么困难的状况下被卖掉，被兄弟们卖掉，然后又下到监狱最后竟然 成为宰相，因为解梦的关系，然后反转了整个埃，拯救了埃及，这个后来的故事，然后甚至于拯救了他自己的家族，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反转，也是对我们很好的激励哈。那这边第三十，这是第39章，里面提到好多个上帝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那使他所做的都得顺利，都蒙耶和华的赐福。那另外就是说，他有一个很好的品格哈，他永远都信靠上帝。他今时也提到哈，即使在这样受到诱惑的环境底下，他的这个他主人的妻子一直诱惑他的状态，他还知道不能得罪神。那师母也提到，虽然他尽心尽力的服侍他的上帝赐福于他，但是他尽心尽力的服侍他的主人，在地上的主人，但是他知道他不可以侵犯他的妻子他不能得罪他的主人，但是他更重要，他因为他不能得罪上帝，然后约瑟一直想着神，那对我们的激励是。约瑟在这么小，受到那么多磨难，他一直依靠神，一直想着神，但是神呢，也从来都没有忘记他。然后他在面对试探的时候，雅茹也提到，就是说从这个情况之下，他也告诉我们一个启示哈，就是说在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可能要选择离开啊，我们不一定能够像约瑟，他就是一直离开，一直离开，不管。这个妻子怎么样？怎么样诱惑他，他就一直选择离开。那再来，我就先提到第二题哈。第二题是为什么波提乏知道耶和华与约瑟同在？我们这一节里面一直提到哈，这一章里面一直提到这个。耶和华与约瑟同在，那向他施恩，使他所做的都蒙耶和华的祝福。那我们在讨论的时候，牧师也提到哈，就是说，其实约瑟只是一个奴隶，那他奴隶显然波提乏家不止他一个，那可能有很多个，但是为什么特别选中约瑟来帮他做管理？他一定是看到这个年轻人非常的敬畏神。而且他做事非常尽心尽力，除了非常有能力之外，他非常尽心的尽力，所以他感觉到他是一个不一样的，一定是有神祝福的人。从他的行为，他从他的从他的做法里面，甚至于到后来是完全的信任他，交代到他只需要顾着他的吃饭就好，其他全部交给约瑟。那这个约瑟这个特质也不止在波提乏家哈，在典狱长的时候，他也是把所有东西都交给他，甚至只在他一个人底下管理其他的事情。到最后到法老的时候，也是在法老之下，其他完全交给约瑟哈。所以他有一个非常好的特质，他非常尽心尽力的扶持这个他的主人，那他的主人也都能够感觉得到。而且他确实在做的事情上面都非常的受到神的祝福，非常的顺利。大概我听到的就是这样。那另外一个补充就是这个关于这回到第一点哈，我们有一点点讨论，就是说因为波提乏的妻子，她最后因为这个事情，她进到监牢里面去。那事实上，她只是一个奴隶。波提乏，圣经里面提到她生气，但是她其实没有杀了她，其实是非常容易的，因为她只是其实一个奴隶，基本上连埃及人都不是，所以非常容易就可以把她处死掉，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但是呢，波提乏显然知道，应该里面是暗示他可能知道这个约瑟的为人，所以他其实只是把他放到监狱里面去，并没有把他杀死。那最后一个 再回到第三题是，多数的圣经学者认为约瑟是主耶稣之外，那是耶和华神与约瑟同在先呢，还是约瑟近乎完美的个品格赢得神的同在？那我自己先讲我自己啊，我自己看到这个题目，我会选前面。那耶和华的神与约瑟同在，所以造成他近乎完美的品格。那这刚好是牧师讲的，这是学理工人的思想。其实这个题目其实不是这么简单啊，这个其实是相互的啊。我觉得这个收获非常大哈。当然，第一个神与他同在啊，上帝特别眷顾这个约瑟，所以创造了他，当然让他有一个美好的品格。但是呢，约瑟也有非常好的回应，他有这么美好的品格，他依然敬畏神，即使他顺利，受到祝福，他倚靠神，他从来没有失去对神的信心，他有回应。这也提醒到我们，就是说，上帝与我们同在，他不一定永远同在。假如说我们没有回应的时候，那是他这个神的同在不一定永远在。那约瑟难能可贵，就是他一直对信心有回应啊，神的同在这有点像一直加成上去，神的同在祝福就更大，那他回应更多，他没有忘记，他一直 appreciate 也一直回应，他的祝福就更大。那约瑟即使在经历了这么多苦难当中，相对于犹大，刚刚我们提到的，他经历了那么苦难当中，他永远都相信上帝，那这个上帝的祝福就更加的大，就是一直加成上去。那这就是我记得的。那，其他的可以请弟兄姐妹补充，谢谢。
好，谢谢 Peter，谢谢 Peter。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笔记，要是没有做笔记的话，你这个记性真好。
有做笔记。
OK，好，那我分享一下我这边写的，就是我预备的时候啊，我一边预备，我就一边抄一下。就是看到约瑟他是什么样的人啊，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他是一个有神与他同在的人，对。然后呢，圣经里面还讲到他长得很漂亮，很帅，他秀雅俊美。然后呢，看到他敬畏神，因为敬畏神，所以他不愿意去侵犯到他神的妻。然后呢，他不光是自己不愿意，他也跟他的妻子讲啊，跟他说不可以这么做。对，第九节他也会劝他。第九节怎么讲的？我看一下。哦，他说，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么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所以这个就有一点是在劝他的味道，对，就跟他讲说，你不要做这样的事，你是他的妻子啊。然后呢，他不受诱惑啊。他天天虽然他主人妻子天天不光是眼睛这样子跟他什么眉目送情啊，他还根本就直接说出来了，直接要求了，说你与我同寝吧啊，但是他就坚持，他不愿意，不受诱惑。然后呢，39章第三节啊，对。他任何事情呢，他主人会说是耶和华与他同在，而是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可见他是不会把这些事情都归到自己的头上啊，说自己好像特别能干，特别怎么样。我想他一定是常常把他的神啊就挂在口中了，让人家知道啊，他很感谢啊他的这个神啊赐福给他啊。那所以这跟第二题就相关了啊。为什么波利巴知道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一个就是他手中所做的事都这么顺利到波利法都不大相信了啊，怎么可能运气这么好？不可能，一定是有个神与他同在。那这个神是谁呢？他怎么知道是耶和华呢？那一定就是约瑟跟他提的。所以我就想到这个约瑟好像也是个传福音的人啊。他把他自己所信的神，就会 跟他周遭的人讲啊，跟他主人讲。那第三个题目呢？对，我开始也是在想啊，可是我怎么想也都觉得不对劲，好像两个都不大对。后来我想，可能都不对啊，可能两个都不是，因为圣经里面说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啊，是第三节讲的，二节说，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欲的眼中蒙恩啊。然后后面讲了，凡约瑟手下所做的事，私欲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所以这边讲到了，好像耶和华与约瑟同在造成的结果，就是他凡事都顺利，好像从来没有讲说，因为耶和华神与他同在，所以他就特别敬畏神。他敬畏神，远离恶事，好像这个不是因为神与他同在的结果。可是那是不是因为他特别敬畏神，远离恶事，就赢得了神的同在呢？我感觉好像也不是，因为我，呀，好，先讲这个吧，因为以弗所书嘛，他说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神所赐的。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接纳我们，这个不是我们靠着我们自己去迎来的，也不是出于行为。然后我就想到啊，应该是这样子讲了。我觉得哈，大家可以分享。我觉得神与约瑟同在啊，应该是为了他要成就他自己的话语，他要完成他给约瑟的使命啊，因为他在约瑟身上他有一个使命的。到后面就看出来，他要让他在埃及做了宰相以后，他要借着他来拯救雅各全家，对不对？所以他是为了要成就他自己的话语，所以他与他同在。在创世纪有一句话是这么想的，他说：“我眷顾他，我眷顾亚伯拉罕，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行公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所以眷顾他，就跟神与他同在，我觉得是类似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使神他所应许的话都成就。然后到后面呢，就是创世纪后面啊，到约瑟后来他的家人都来了以后呢。约瑟自己好像也恍然大悟，他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性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所以感觉他这边他自己也讲哈，这一切呢都是神，神他有一个计划，他为了要来。”完成他的计划啊，所以他与约瑟同在，所以这个是我的答案啊，就给大家参考。那大家也可以再分享一下，牧师跟师母有没有其他的补充？
这个华梅这个深入的思考很好哈，这个就是帮助我们明白上帝救我们的这个救恩的道理哈。救恩的道理是说，神是主动的，拣选在先，神向我们施恩在先啊，这是一定的啊。如果没有神的拣选，如果没有神的恩典给我们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稳啊。在约瑟的身上，你看他从小他就领受上帝的恩典，那两个梦。他对他兄弟们讲的梦，对他父亲讲的梦，那神就已经开始彰显他在约瑟身上的拣选，对不对？要借着他要成就将来的事情啊，那是在约瑟很小的时候，很年轻的时候，神就开始预备他啊，所以这是一个大前提啊，神的拣选，神的施恩。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不是完全被动的啊。举一个反例，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神救赎他们出埃及，哈，神要救他们呢，没有错啊，神要带他们进迦南美地啊，没有错啊。但是第一代人却不信，不跟从，错误的回应神，没有用信心去跟随神，结果他们的结局是什么？没有进迦南，对不对？虽然神有拣选，神有带领，神有恩典，当人却拒绝神的恩典的时候呢，他们就倒闭旷野，失去了经历神更多恩典的机会。 那约瑟之所以能够持续到最后，就是说他一直用信心去回应神。哎，他不是一次相信呢，他是天天相信，天天跟随神，所以最后他能够走入神要带他走入的那个恩典的命定当中啊，就是借着他能够拯救全家的人啊。所以这个对我们是一个提醒啊，神有恩典的，但是我们要正确的回应。我们不是在神的恩典的面前，不是完全被动的哦，啊，我们要领受恩典，回应恩典，用信心去跟随神。遇到什么样的难处哈，神我们也认定神啊，不会因为这些的磨难呐、对待的不公啊、诬陷呐、这些而丧失信心，我们依然跟随啊，最后不知不觉当中哈，我们都没有意识到。但最后呢，成就了神的旨意哈，所以这是在约瑟身上，其实就是在讲这个救恩的道理。上帝的救赎，上帝的恩典，人用信心来回应，哎，两下配合在一起，啊，这个神的结局就呈现出来了。
OK，谢谢牧师。我们时间不多了啊，所以最后这一段，我看我们要是念完，时间也到了，我就直接分享了吧。在40章跟41章啊，这2章就是讲到约瑟啊，他之前还在监狱里啊，他是被下到监狱里，对不对？那后来呢，他出来了，他怎么出来的呢？啊，从40章就开始交代了啊。因为呢，有两个人先入狱了。哪两个人？一个就是法老的酒政跟膳长。酒政跟膳长是做什么的？大概就是为这个法老serve 他吃饭喝酒、做饭的酒政跟膳长。其实这两个人呢，不知道为什么呢，得罪了法老，结果就被下到监里了。就下到监里以后呢，这两个人呢，哎。各做了一个梦，然后这两个梦呢有点类似啊，都跟三这个数字有关。然后做了梦以后呢，两个人就闷闷不乐吧，然后就不舒服。然后约瑟呢，刚好神就让他有这个解梦的能力啊，结果就约瑟就为他们解梦。解梦以后呢，这个酒政3天以后就官复原职，这个膳长以后呢，3天呢就被挂了啊，就被处死了，所以这两个人的下场呢不一样。然后这个酒政约瑟为他解梦，知道他会官复原职的时候，特别请他说，叫他纪念施恩于他啊，他出去以后在法老面前对他说说好话啊，要他他虽然在监狱里面然后好像那个。私欲对他也很信任的，但是他还是想要出来，对不对？毕竟在监狱里面嘛，所以他还是想要出来。可是结果呢，这个酒政呢却忘记了，出去以后就忘了，不纪念约瑟就忘了他。这是大概40章40章是讲到这样，然后41章呢就讲到过了2年呢，哎，换这个法老做梦了。这法老呢，他做了两个梦，两个梦都跟牛有关有肥牛啊，有瘦的牛然后呢，做了这个牛，做了这两个梦以后呢，心里面一样很不安他把所有他国里面的术士啊、博士啊找来，看有谁可以解他的梦，结果呢，却没有一个人可以解。然后这个时候，酒政呢，他就想起来了。他还没有说他想起约瑟啊，因为这个已经过了2年，我想他可能连约瑟这个人的名字都忘了，他只记得有一个希伯来的少年人啊，所以圣经就说，哎，这个酒政他想起了这个希伯来的少年人，然后呢，他就跟法老讲说他在监狱里面呢，哎，有这么一个人，我想他名字都叫不出来了，他记得有这么一个人可以解梦，所以就这个时候呢，法老才去把他，把这个。约瑟把他叫出来为他解梦，结果呢，约瑟呢不但把这个梦解了，还献上了一个对策告诉这个法老要怎么做这个梦的意思呢，大概就是说，埃及这个地方呢会先有7年的 丰年啊，被大丰收。可是呢，之后呢，会有7年的荒年，会把前面丰年所有的出产啊、食物啊都吃尽了啊。所以大概就是这两个梦的意思，大概就是这样。那么约瑟呢，他的对策就是在前面7个丰年的时候呢，就盖很多的仓库吧，把这些粮食储藏起来，然后就可以应付后面的7个荒年。然后法老听了以后很高兴啊，然后一个赐婚给他，然后呢，一个呢就把他升为埃及的宰相啊。所以像刚才 Peter 讲了，他又一次啊，不，他不管到什么地方哈，最后都是成为一人之下，然后众人之上啊，万人之上，看那个地方有多少人啊，他就是在所有人的上面，就是在那个头的下面而已。结果呢，后来就果然就发生了，按的他所解的梦，7个丰年先来了，后来7个荒年来了，然后在这7个丰年当中呢，生了第一个儿子，叫做马拿西啊，马拿西的名字就是使之忘了的意思。所以你从这个名字啊，你也知道，其实他看起来好像约瑟一切都顺利。神啊，与他同在，一切都顺利。但是呢，他心里面其实还是很不是滋味的啊。他心里面还是很怀念他的父亲啊，还是很怀念以前的事情吧。但是直到他生了这个孩子以后呢，第一个马拿西，他才让他忘却了他的父家啊，忘却了他的这个苦。后来呢，又生了第二个孩子，叫以法莲。以法莲使之昌盛，对，这个时候他不光是忘了，他反而觉得开始昌盛起来了。这个就让我想到，所以男人要成家啊，不成家以前，心里面想的一定都是自己以前的家。他即使一切的再顺利，他没有成家以前，没有生孩子以前啊，他一直挂念的都是他之前啊，他的父家、他的母亲、他的妈妈那父母那一边，一直到有了自己的孩子，感觉就不一样了。好，然后最后呢，就是结束在这个荒年，丰年结束，然后荒年来到，然后饥荒啊，就天下就开始到处都是饥荒了。他停在这边，这个就是为后面。雅各他们家啊，就派的人来这边来涤粮，念涤吧，是不是涤粮为这个铺路了？所以这2章呢，大概就是描述了这些事情。那这边为什么特别提到九正跟擅长入狱的事？就是为了这个约瑟后来出狱啊，做预备嘛。因为他的出狱是跟这两个人入狱有关。那这两个人为什么入狱？那也是神安排的，对不对？神就有这样子的计划安排，要让这个约瑟要出来，就借着这两个人入狱的事，就让约瑟出来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九正呢，我们看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九正很不应该，人家把你解梦，然后要你纪念他，让你出来以后呢，在法老面前讲讲好话，让他出来。可是呢，他一出来以后，自己高兴啊，就把人家忘了，甚至连人家的名字可能都忘了。一直到2年以后，法老做了梦，他才想起有这么一个人。所以在我们看来啊，这个好像这个约瑟好像挺倒霉的，好不容易有了机会，结果呢，这个人出去呢，却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哈，就完全把他忘了，看起来好像是一件坏事。那大家觉得呢？啊，大家觉得这个是一件坏事吗？我讲太多了，让大家讲一讲了。如果你是约瑟，你那个时候跟这个九正讲了，结果一出去就没信息了，哎呀，这心里面一定很难过，很不是滋味，对不对？可是我在想，这个九正他就算记得。他讲了，可能也没用吧。他讲了，为什么他讲了他会解梦，法老就要把他放出来？ 所以我想，他不管记得不记得，大概他那个时候都出不来，因为时间还没到，法老还没做梦。好，大家要不要自由分享一下？就是最后这两章啊，我刚才很快的分享了一下，那大家这里面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看见啊？什么分享啊？金石弟兄有没有什么分享？
不，那个陈弟兄你带的很好，这个分享的很多，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谢谢你。
OK，好，谢谢。那牧师师母有没有补充的？
请师母补充。
我就在想说，这一切都是在神的手中，神掌管一切。
这个人把他忘了啊，但是神没有把他忘哈，所以这个信息我们要记得，就说神是超越一切的，人会犯错，这个当然是坏事了。就是说，如果他能够提早出狱，他可以免受一些的苦难哈，增加了这个约瑟的痛苦啊。那至少如果有人纪念他呢，他心里也会得安慰，即使法老不放他的话哈。所以，这个纠正把他忘记这件事情呢，是不是好事啊？但是呢，这个呀，神没有忘记他，让我们知道，就是说呀，即使人会犯错误，常常人犯错，但是在神的手中不会阻挡神的计划呀。神的计划，在约瑟的身上，人会忘记啊，别人会诱惑他，各种各样的事情会拦阻神的计划，但最后都是拦阻不了的。那最后神的计划一定会成就，一定会在这个约瑟身上，所以这让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认定神是不会让我们失望啊，神的应许绝对不会落空的啊。所以不管人怎么对待你，不管人犯什么样的错误，这个我们的眼睛要定睛在神的身上啊。
好，谢谢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补充或者问题？就这几章里面有没有一些比较 bother 你的问题？我记得我们刚才讨论的时候有个问题，就是那个塔玛啊，他一直想要传宗接代，他是为了要为犹大传宗接代，还是为了他自己的先生而传宗接代？因为犹大其实还有第三个儿子，不是吗？所以就算他没有犹大的第三个儿子，那边应该也还是会有后代继续下去啊。所以就是塔玛，他是想要为犹大传宗接代，还是想要为他自己的先生而来传宗接代，这是我们那个时候有这么一个问题。呀，这个我们也许大家可以再想想吧，哈，我也没有答案哈，我是觉得好像他只是为想要为自己的先生传宗接代，但是没想到到后来却变成好像为犹大家传宗接代了。
这个就是因为如果他为尔生的话，也是犹大的孙子嘛，对不对？所以呢，我想他不是为她丈夫，她也不是为她自己，她就是想参与到神的这个计划的成就当中哈。所以神很看重她这个心，就是她进不进来的话，她这个有第三个儿子哈，将来这个第三个儿子还会生出后代，但是他妈有一个心愿，就是他要参与进来，他要这个，不要被落在神的计划之外。 所以这是他哈，这个我想神很看重他的这份信心啊，他知道这个在雅各家哈是有上帝的福气的哈，这是外族人所得不到的哈，所以他想尽各样的办法，他要留在这个家里啊，他要参与到这个这个神的计划当中，嗯。
OK，好，谢谢牧师。我们时间还是超过了，不过还好，7分钟还行。我们下个礼拜是暂停的，下个礼拜因为感恩节，所以下个礼拜五我们是没有聚会的。那么再隔一个礼拜五啊，那就是我还是我带啊，然后我带完之后，牧师就还有一次啊，然后我们这个创世纪就结束了。好，那我们请牧师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嗯，呀，天上的父，真是你的话是活泼的，是大有功效的哈。当我们仔仔细细的用心去体会，在犹大他玛身上所发生的，在约瑟身上所发生的事的时候，让我们看到这里面的救赎，看到耶稣基督的恩典啊，看到神拯救罪人，就像我们一样啊，这样的罪人能够蒙你的拣选，蒙你的恩待。进入到神的家中，成为上帝的儿女啊，这是何等宝贵的！感谢主啊，这是让我们心中心存感恩，也像约瑟一样啊，用信心去回应你啊。虽然有跌倒的时候，但重新起来啊，真是求你的赦免，求你的洁净啊，再次与你的生命来连接啊，让你的生命能够不断的彰显在我们的当中啊，为。啊，这个华美弟兄啊，尽心尽力的摆上啊，用心的设计啊，带领我们都献上感恩啊，也为众弟兄姐妹能够把这个时间分别为圣啊，能够归给你，也求你赐福啊，让我们真的是心里常常存记你的话语啊，这是啊，不离开你的面啊，让你的同在啊，随时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在我们的家中。感谢主赐福保守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好，谢谢大家，
好，
大家晚安，
好，谢谢，
谢
阿门，
谢大家，各位晚
好
安，
的，
谢
晚安，拜
谢，
拜，
嗯，再见，
谢
周末愉
谢，
快，拜
谢谢大
拜，
家，谢谢华梅，大家
好，
晚安，
晚安，
哎，我们的录音。